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闲聊客厅，我是阿硬，
吴小娘，
哎，我是黄先生，
我是关耀。
哎，这期我们别开生面啊，用一个、
哎、我们
独具一格，
对，
别具匠心。
我们买了一个桌游啊，这桌游叫做瞎掰王，哎呀，他也不给咱钱
啊，打钱能怎么地呢？
啊，咱们这期就玩这个桌游
哦。
哎，这个桌游的玩法呢，
嗯、
就是说啊。
您说说，
给大家介绍一下规则啊。
哎、
嗯，就是我们这四个人，
嗯，
然后我们分成了四个角色，
嗯，
一个是大聪明，一个是老实人，然后还有两个是瞎掰人。然后就是说，我们这算手里有很多张卡牌，然后那个每个卡牌上就是正面呢，就我们能看到的这一面呢，写的是一个名词，
嗯，
然后会根据这个名词有一些提示，
嗯，
它的背面呢是对于这个名词的解释，
正确的解释，
对对对。这个游戏的玩法就是我们抽到身份以后，所有人先闭眼
哦，
然后老实人、
嗯、
他可以睁眼
哦，
然后他去看这个名词背面的解释，
嗯，
然后之后那扣回来，然后所有人睁眼以后就开始依次解释，就是老实人和瞎掰人来依次解释这个名词，
明白，
然后大聪明去猜他们中哪个人是老实人、
嗯、
哪个人是瞎掰人，然后老实人呢必须按照自己看到的这个解释去解释这个事儿，不能他不能瞎说、
嗯、
然后这两个瞎掰人是全靠自己对这个词的字面上的对自己的理解，
嗯，
然后去说解释这个词，
嗯，
然后这个聪明大聪明呢可以去质询，每问一个人，对，可以质询，就让他说详细一点或者怎么着、
哦、
然后这时候老实人如果说不知道了，那必须坦白说自己不知道，或者说背面没有写、
嗯、
哦，他得说背面没有写、
嗯、他可以这么说，
那你瞎掰人也可以，
你瞎掰人也可以这么说呀，
哦哦，因为他都在装自己、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
啊，对，好，基本上是这样，然后这个游戏玩法最后是算分嘛，咱们也别算分了，
嗯，
对吧，咱们就
抽大腿
了，
扇
他
脸，
咱们就娱乐娱乐，
大笔刀啊，
行，
那第一步
我们
先
第一步
抽身份，
对，我们先抽身份啊。
快，胡老师该你了。
自信就是这个游戏的王者。
好，然后我们下一步是，
好，这样我是大聪明，我就可以亮牌了，因为这游戏没有啥事儿
啊、
哦。
他是这个判定官，
对、哦、对。对
嗯、
然后我就给你们，我抽一张牌啊。
嗯
嗯
嗯。哦，现在他在进行搬牌的仪式啊，给大家听友解释一下。
哎呀，阿叶老师这洗牌手法跟刘谦似的、
嗯。然后他搬完牌之后，然后咱们现在就开始准备。是你放这闭眼还是现在开始闭眼？
我放这以后，咱们一块闭眼。
哦，
我
也
不
能
看，
他也
不能
看，
我
也
不能
看。
行，
好，
这是有点难吧？这算是难度一的题。
这是什么东西？
但是这个
它这个难度是越小越难吗？
越小越简单。
哦，那怎么难度一还在？
要咱们换一个、
啊、然后
就这样就先试试、啊、
先读啊，上面的这个词叫做
宝龙罩，
宝龙罩
宝就是宝贝的宝，龙是龙字竹字头一个龙、罩就是罩子的罩、而它提示的是罩，
好，这是难度一的题
啊。然后
我突然有一个问题啊，假如这个瞎掰人根据这个词儿幻想出来的东西对了，
这就考验这个大聪明
了。
那你真厉害了，
哦哦哦，
对啊，大聪明得推断，他有质疑权吗？
对，
不是我的意思是，他如果要是对，就两个人说的一个一样的，
那你厉害啊！
哦，行吧，行吧，
好，
好，
好，我们现在开始闭眼啊，所有人闭眼，
游戏正式开始，
闭眼
啊！然后这现在这个老实人可以睁眼，然后我们倒数二十个数啊，好好好，我们开始睁眼了啊，睁眼，这段我肯定会剪了，到时候。
哎，好。
咱们这个听友能听死的。
好，我从胡老师开始
啊，从我这儿，
啊、
我还没，
还没编好呢，
完了，暴露了。
宝龙罩啊，这个呢肯定是放一些名贵的宝物的一个罩子，它是是玻璃或者是亚克力胶做成的。
亚克力胶，
对，放它是。玻璃有两个，你就要坐着罩子嘛，然后把宝物放在那儿，然后罩起来，所以它叫宝龙罩嘛，
哦，
对吧？
哦，
明白了吗？
哦，这么解释的。
多谢科普。
它是一个宝贝，然后
里边放的是宝贝，什么古玩、字画之类的，然后它需要做一个用玻璃啊或者亚克力胶做成一个罩子。
为什么要罩起它来呢？
因为要隔空气。
我想再问自己个问题，
怕氧化，你懂吗？啊，
那不应该是真空的吗？
对呀、啊，所以
为啥不叫真空罩呢？
因为里边放的是宝物，不是没有人、啊。
有道理，有道理。
等我问黄老师，我不难为你。
这个宝龙罩啊，其实不是宝物的宝，而是宝哦，他说的是宝物或宝宝贝，我说的也是宝贝，但是是小孩那个宝贝，就是他会把那个孩子，因为他是这个一般都是在那个推的那个婴儿车上边，然后有一个罩，就是你要买这个罩子罩上去，其实很简单，就是你要不然就比如说会有什么蚊虫叮咬啊，或者什么，你他本来那个车子上面不是有一个半个的那个吗？对吧？但是半个那个他只能遮一半，他不如你直接给一个孩子扣上，你知道吗？就更安全，因为它是像一个笼子一样把那宝宝罩起来，所以叫宝笼罩。看看，都有道理。
放宝龙放到笼子里的，
就是单独一个罩给它放在里面吗？
不是，它底下还有车呢，它得搭配着车子一起使用。
哦，
你要不然你把它放在床上，
你这是个配件是吧？
反正是个罩，要么就给它放床上。因为之前出现过那种新闻，就是宝宝在床上边来回滚，
这背面写这么多字儿，
我知道这个，不是，就是我知道这个，我听说过这个东西，因为你看，就是你能幻想它为什么？
太邪了！
是，你先听我说。你们没有看过那种吗？一个床上面有一个小孩在来回滚下去了，你放个罩安全。
后边是五号字，
写着呢。燕兆新，
这两个啊，我其实觉得黄老师说的还是有点道理。
谁？燕兆新闻都写了对吧？1973年
我说的。
那郭老师来解释。
啥也没玩呢，先乐死一个。
光老师被我们俩征服了。
对，我觉得莫名觉得他俩说的都对，怎么办？哎呀妈呀！
那必然是对的呀。
光老师来解释。
他就是
光老师放弃了。
对不起，他就是一个怎么说呢？他我不知道咋解释这个东西，他就是一个罩嘛。
他就是一个罩子，但他做这个罩子的人叫宝龙。
他就是一个，就是顾名思义，他是
被别人画了个图嘛。
我就只能比划了，就是他把东西罩起来的一个东西。然后他为什么叫宝龙罩呢？一个就两个信息嘛，一个是宝，一个是龙。他那个龙的话。
哎，他
我感觉我喝了二两，没事，就是怎么说，就是我感觉那个宝字不重要，随便吧，反正那个龙的话，说明它那个形状是一个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非常透气的，是有镂空的这样一个东西，它不是密闭的，
跟笼子一样。
对，
它干什么
罩起来
的？它干什么的？
它干什么？就是
随你喜欢，
对，随你喜欢。你家吃剩的菜有没有用过那种东西？
啊，
就类似于那
种，啊，那种，
对，
哦，
类似于那种东西，
倒泔水的，
不倒泔水，它就是扣起来，
嗯，
就也是就是
背面怎么写的？
背面怎么写的？我记不住了。
用来将吃剩的饭菜隔离，
不，就是为了隔离一些蚊虫或者是其他东西的，
哦，
然后比较透气的一个罩子。
嗯
嗯。
好，大聪明，
我相信光耀老师。
好，大聪明，请提出。
不是你第一盘咱们这么玩，你先淘汰一个，
淘汰一个
啊，
淘汰你啊！你上来是问你说，你说呀，我还没想好呢。
第一句先报。
演的真好呀，我演的太好，
演特别好，
把我淘汰啊！
啊，把你淘汰了。
来，那他俩吧。
刚才我就觉得黄老师，你那个字儿太多了。为什么我有点相信光耀老师？因为我觉得他不一定每个字儿都要解释一下。
哦，
这个东西他不一定每个字儿他都有意义。
单口喜剧，
对，
他是真傻呀！这是。
行了，可以，那就相信光耀老师。
哦，我相信光耀老师。
下一步该干什么了？
像我读一下后面那个。
哦，好，
来，
你读一读，你读一读。Listen， Listen， 我撒
老师已经笑疯了啊！
丧
宝龙罩，专门用作盛放文物、古玩、珠宝，通常是带有底座的透明罩箱，用材多是玻璃或亚克力胶。哎，对对对，
看看认字吗？认字吗？
太
棒
了，
哎呀呀，
就是
啊！哎呀呀，分析错了，我分析错了。
好精彩！
但我发现一个问题，咱们就想一下解决一个问题啊。咱们三个人就是妈在掀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声音很大，你知道吧？
只是我听出来了，是他。
我也听出来了，
只是我听出来了。
但是我没有想太多，哎呀，我还没准备好呢。
不是把第二句给忘了，我操！
咱们得想个办法。
我没有听出来，对不起。
把这个问题处理一下，
想什么办法？
就现在说，
好，我们来第二句。
真开心。
然后洗牌啊，洗牌。
嗯，
好、哦，列位开始抽牌。
啊，
谁是大聪明和一那什么？
好、
啊，关老师大聪明，来洗牌，然后抽一张牌。
你不用洗牌，你直接抽一张就行。
对，抽一张。
那、啊、直接抽吧。那抽不出来。
哎，不是闭眼的是吗？我老在这闭着眼呢，怎么我？
行，先抽牌。哦，这张牌叫做
飞
券儿啊，飞券，
那飞券，哇、哦，这是一个。二难度的，
然后它的提示词
是
建筑、
二难度、
飞行、
飞航、
航、
餐厅，
就是它可能是与其中一个有关啊，不一定
哦
不一定跟三个都有关，
对，
哦，行，我知道了。好，那接下来我们
二难
闭眼且捂住耳朵啊，首先先闭眼，然后捂住耳朵，二十个数啊，来二十倒数，二十，差不多就这样，就这样，来睁眼，睁眼了，好。飞券，那郭耀老师作为大聪明，从谁开始？
来，给你们五秒钟准备时间。
好，哎呀，
好来，
黄老师先来。
黄老师好，这个飞券啊，顾名思义就是
有顾名好
飞行当中用到的券，我那要读券，你知道吧？它就是很多这个在飞机上面工作的人，因为他们在飞机上工作，所以他们会有所谓的那个。就积累形成之后可以兑换那个免费飞的那个
东西，对，
我不知道该怎么
里程数的那个玩意儿，
所以他们兑换的那个东西叫做飞券，没了。就是工作人工作时间长了，他就是很辛苦。你通过你的工作时长，
员工福利吗？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种意思，飞券
啊。
他觉得哎，被我说服了，
我很容易被那个
好，
我消化一下。
这不难，这有什么？
哎，我能，
可以问，你可以接着说。
不是，我不知道能问啥。
啊，
我愁的就是我能问，但是我不知道问啥。
没事，一会儿你可以接着问他，然后你想起什么别的，你可以接着问他。
啊，再说吧，那胡老师，
哦，那先阿燕老师，
胡老师咋了？
胡老师跳一下，然后那个。
胡老师在搜，没想是啥。
那行，先阿燕老师，
阿燕老师。
他是一个建筑上的一个。
你们
做贼心虚，建筑上的一种形式吧，在过去那种哥特式建筑上吧，它的那种顶上啊，有那么一种，就是它形状，它背面写的啊，它形状就像券状，我不知道啥叫券状，它是这么写的，然后它的顶上是券状，然后它在空中，所以管它叫飞券。哥特式建筑后面写了哥特式
这他妈扯
淡，还哥特式，
怎么还出表情包呢？
然后他他是在空中的，
不，他在高处的，他
在高处
梁一样的，
梁一样，
对，他是券状的，
梁一样券状，哥特式，
对，所以在空中，所以像飞一样，所以叫飞圈。
胡老师，你先说，然后再说。
我
脑子已经烧了。
应老师这学会一个，后边写的。二战时候啊，
这
怎么？
德国攻着闪击了波兰，是吧？然后占领波兰地区之后，波兰那些无助的民众呢就没有地方流离失所了，他们没有地方吃饭。
啊、
然后这时候德国为了不让他们造反呢，就派飞机。
不是，不都攻占了吗？
但是他们那啥呀，民众会造成，
哦哦哦哦哦，
对呀、啊，然后他们也会派飞机发一些餐券扔下去，扔到一些建。
哎，
你老笑什么？
哎，老师，
他对我嗤之以鼻的。
哎，他只是普通的，没有素质，你不用理他。
然后那些人拿了那些，其实是餐券，拿了那些餐券可以到一个固定点去领饭，然后这个东西呢被称为飞券。
那你等一会儿，他们都那个都怕他们造反了，那他们直接去抢吧。
不是啊，就是你人造反是因为吃不饱嘛。
我的问题是建筑、飞航、餐厅
飞航，
这跟哪个有关系？
飞航吧，
飞机啊。
哦哦哦，
餐厅它是应我
哦，它跟飞航跟餐厅
写的啊，我
写的，跟飞航跟餐厅都有关系。
后我后边揣测的，他那个餐厅可能就是那个取餐那个点儿
哦、
嗯，后边写的
飞圈。行，那光老师，
我。
没关系，选错了，选
你先淘汰一个，
我淘汰一个，我淘汰黄老师。
黄
老师，你这个太直白了。
因为我觉得他再怎么着，不可能跟员工你这说
怎么不行的？
他也不会起这种名字，他说是员工。
猫鼠游戏当中讲的多好，对吧？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人家演的就是工作时间长了就能免费飞
啊。那他给的也不能叫这个名字、
哦、
我是觉得
现在改了，但是上个世纪、
之前
二战然后叫哥特建筑的时候就在那个年代
怎么还融梗了呢？
那
郭老师挺容易被说服
不怕把我淘汰了
行那淘汰
我把就淘汰你
选出一个
选他俩选谁
没事，你选谁大家都跟你玩，你知道吗？
嗯，就是胡老师那个听起来好扯，但是好有。
因为他加了历史典故，我也会要加历史典故。秦始皇
是写，我哥特是建筑，都是钱，
我这后面写着呢。
这我感觉，就是我感觉你俩这个都不应该叫这个名字，但是他那个更不应该叫这个名字。
对，他那时候后边他一直在强调后边写着，然后说。有
别拉扯了，郭老师，别拉，不行，不输房子不输地的，何必呢？这不就图个乐吗？你也是，别犹豫。
我选王贺老师，就是本着最不可能的。
选艾老师，
来
，那么艾老师
，
那我来
读。
艾老师。好，那么读出来。
就是真的是艾老师是对的，一种用作支撑建筑。的结构部件常见于哥特式建筑，由于通常以半个拱券的形式出现，所以称之为那它为什么不叫拱券？
真他没有扯淡，
真扯淡！
行，艾老师胜利了，艾老师。
就是那两人说的都不扯，然后这个正确答案好扯，听着去。对不起，是
我
那个。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以后得首先得加一些名词，哥特式建筑，还得说它后边写着呢，
还有典故，
好，
历史渊源，
逐渐会玩。
好，来开始抽卡啊，抽卡。
没有，他要轮着我，我还是不会变。嘿
好，然后谁是大聪明？
我。
啊，
真好。
胡老师大聪明，那么胡老师抽
卡。抽牌。
哎呦我天，吓我一跳，
发生了
什
么
啥？这个来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叫做名词是奔流射同人，下面的提示词是日本笔名周边，难度二星。好，
然后好，我们
关老师看到了吗？
看了，
好，
识字。
然后咱们现在就那什么吧，
准备编吧，
来吧，咱们准备那个
闭眼，然后10秒钟，不是15秒，来，15，一，好，差不多了，睁眼，好，大头，
先
从谁？
听谁的？
转着圈来吧。
好，那阿英老师先，
怎么转？
从我开始是吗？
转圈来呗。
我不知道，我一开始就终结这个问题了。
哎呀，
换玩法。
好，
换话术了，
他是对的那个，他是对的那个，你抽
他换话术了
啊，就是说鲁迅，
你看看，哎呀，
鲁迅呀、啊，你们都知道吧？鲁迅
不熟，
不认识。
鲁迅
种了两棵树，
他本名叫什么？
爱叫什么叫什么？
叫周树人，对不对？他本名叫周树人，
不是
鲁迅就是他的本名，但他不是
鲁迅，不是
他的笔名、
嗯，
但他不是只有这一个笔名，
嗯，
他有140多个笔名。其中有一个就叫奔流社同仁。
哦，这是鲁迅的笔名。
对，
那跟日本人有啥关系？
人家只是跟一个有关系就行啊。
我操！
哦，才明白，他编的是日本笔名和周边这个笔名。一会儿我俩编周边和日本。
鲁迅的笔名，
鲁迅的笔名，奔流社。就没有说为啥鲁迅起这个笔名，
没写这么多、啊，写不开。
然后呢，后面就写一行的鲁迅的笔名，
鲁迅常用的笔名，
然后奔流赤通人也是五
一百四十多个笔名中的一个。
啊，后边一句半，
嗯，
什么
合理？
他就是一个，我你们看小说。
看小说。
啊，没事，他类似于一个社团，一个组织。
嗯。
就是他会去写一些比较有名的小说的他的同人文
哦
之类的，就是类似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那种，就比方说有一个小说他特别有名的话，然后会有人拿里边的主角出来就写副本的那种，
道笔就是鬼吹灯的同人文，
你可以这么说，
但只不过他写的后来特别火
嗯对，这大概是
你先编你的吧，你还
在
哦，对，大概就这么一个。
啥呀，这就这么一个
社团，你这理解
社团，
你
就写同人文的社团，
对，
老奔流社同人
小说的周边，围绕小说的那个，
哦，这是贴的周边，来你来日本来
OK 哦，那他是啊，日本的一些人，就是我不知道你，
哎，他起源于日本
后边写着，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有一个人叫李小木，
不认识，
啊，首先李小牧，
这比鲁迅还难，
李小牧就在后边，
这叫编日本
的，
这比鲁迅难多了，
这是他妈纯近代卡片啊，
这个后边没写啊，就李小，我想到李小牧当时他是在日本的一个那个风俗街上边，就是他经常做，
嗯，
我忘了他就反正他是类似于引路人那种，
嗯，
就是介绍你来，
嗯，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就是哎呀，想是李小牧真难，他就是说因为日本有很多的社团，然后其中有一个社团叫奔流社，就是因为日本现在
我先怎么淘汰你，
他叫奔流社，然后奔流社里边很厉害的人就叫奔流社同人，
啥社团老大叫这玩意儿，啊，
不是老大，是很厉害的人，就跟香港的很多之前的社团叫什么红花双棍一个道理，明白了吧，
还你要说他是一个社恐的人物。好，咱们现在冷静一下。
那谁冷静了？这
你编的去吧，就是先把你淘汰了。
好，
啊，
我
淘汰了。你是啥？鲁迅的
笔名。
鲁迅的笔名。
你看过那个《觉醒年代》吗？
啊，
嗯，我说该编了。
然后你
同人不一定是他那种同人，那他们里面新青年里面都说叫同人编辑什么的，
为啥
不一定非得同人？
但你那个什么？同人文奔流是啥意思啊，
他就是起了这么一个名称，这奔流社就跟什么就是我现在迷的那些
就跟正经喜剧一样，没有什么意义，
就跟我现在迷的那些社团一样，什么狼声雅集，他为什么叫狼声雅集，
对，
然后他也不光是写同人文，他还会就是有插画师之类的，
这是鲁迅什么时间段笔名的
不知道啊。
你好理直气壮哟，
卡上
我在提问你，
后边就两行，
卡上没
写
那么
多，
你那后边有几行啊，
一行半，
我选阿英老师，我觉得他那他表情真诚，
你
那硬气，
你那两行到头了吗，
忘了
更硬气了，
那我就选你。
好，那么首先你先读啊，先读。
我们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别，鲁迅一生中取过的140多个笔名中的一个
啊，就没了，就这么一句话。
对，你看是不是一行半？
我跟你讲，我拿到
他说完，我就觉得他说的是对的，因为他鲁迅在日本留过学。
他那个姓。
我也是靠这个推断，你知道吗？因为鲁迅唯一跟日本沾边就是留过学。
那这五个字儿啊，我没明白，你知道吗？我看不懂这五个字。
奔流社嘛，他们新青年嘛，奔往新时代的洪流。
你这个有点太扁了，一会儿咱们查一下什么意思。
愣扁。
行了啊，然后
非常好。
那下一轮，
我看同人俩字儿，我已经脑子里。
然后
我们
下一轮，来抽卡。
现在是我们第三轮，我们现在开始抽卡。
他第四轮的亲。第几啊？到底无所谓。
谁？
我是大聪明。
好，来着你搬卡。
那么我选一张卡。这张。
我疯了。这是什么东西？
这张的名字叫做注意力机制，底下给出的提示词是心理、计算机和游戏，它的难度是2颗星。好吧，然后我们准备这个都闭眼，对吧？都闭眼。然后塞耳朵，来准备，来15秒。好了，差不多了啊，来。 好，然后我想想，我先听闹总的吧，好笑一点。
看幽默。
来，闹总，请解释什么叫注意力机制？
注意力机制呢是。
真他妈扯淡！
刷个脸上。
好，
注意力机制是现代文明中的一种产物啊，它是通过一大数据计算，把它输入到 AI 当中，然后通过生成一种游戏，然后计算，然后培养人的注意力的一种机制。
好，再来一遍。
这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就是通过。大数据输入到 AI 中生成一种游戏，然后人们通过玩游戏，然后什么？
行，我明白，我明白。就是
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编的也是算的。
他
只要背，只要背得过而行就行。
他类似于什么游戏？说了吗？
死亡笔记。
他是跟我玩索达贝斯，我问了。你是很喜欢看，笑得我难受，我嗓子疼。
死亡笔记有游戏吗？对不起，我没玩过。黄老师哭了，等会儿游戏难听。
为什么发笑呢？
我问，不是，我是问它是个什么游戏，就是往上写名，然后为我在用在激发，
然后用意念，只要你意念足够坚定，那个人一定会来。
后面没写，我哪知道？
行了，等会儿，然后我第二个选包老师，对，我得喘口气，我包老师，我选你是因为我希望你是对的，你知道吧？这样我能歇会儿，笑得我嗓子疼。这七招四个小时录啊！今天就把这个玩完了，我跟你讲。
哎呀妈呀！
咱们上台，咱一我跟你讲，这个游戏搬到舞台上就能卖票，你知道吗？搬到舞台上就能卖票，我跟你讲。
哎，等会儿缓一下，它是心理学上的一个定义，就是关于注意力这方面的一种评判的机制。
哦，就是、
它会有相关的测试或者评分什么的，然后你会根据这个，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通过相关的测试去给你评判你注意力这个注意力集中的程度这些。
就是这个注意力机制，它其实是一个判断标准。
对对，它就是起了这么一个定义的名称。
哦，
它未必是判断标准，就是整个这个整个这个流程。
哦，行，哎，老师，
你没他问上问什么的吗？问问他吗？
啊，不，他这不好笑。
我这也不好笑。
他问我就为了缓口气，
对对对，
喘不过来。
我嗓子疼。
我这也不好笑，因为我是真的，就是。
被他写了。
你这个好笑。
喜剧之神，虽然说你已经四五年没上台了，但你依旧是沙洲的喜剧之神。
它这个机制啊，是一个游戏机制，它是游戏开发的一个机制。
嗯，
就是说它如何呢，能让玩家就是把注意力始终保持到这个游戏上，知道吗？
我笑不是因为你，我满脑子都是错。
对，你像你看，你玩一玩，你脑子里想死亡笔记是吧？这东西就不能让
你
专注到游戏上，
哦，
它让你把注意专注到游戏上，让你沉迷进去。
嗯嗯，
这么一个东西。
嗯，
就跟防沉迷，对不起。
然后就是相当于那上面有写，就是说怎么着能够就是说提高这注意力，就让你一直注意力。
没说。
哦，
这还那太复杂了，
写不下。
挺横他这个打。
行，那我做决定了，首先叫霍老师。
先把我换了。
但是啊，胡老师，我跟你这么说啊，哦，算了，我反着来，我排除出去，我觉得对的，我选你，就是我觉得你对，因为你太好笑了。
这是什么？
我先选胡老师是对的，我就觉得死亡笔记那个太重，然后我现在排除一个，我觉得注意力机制，我选关小姐，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关小姐她朋友是学心理的，她这个东西。
他憋的料，
我妈还是学心理的。
哦，我跟你妈又不那么熟，他那朋友
啊，他跟我那个朋友熟。
所以我选关小姐。那我先说啊，我希望先生有死亡笔记四个字。哦 ，AI， 你是对的 ，AI 术语原
是他呀，真是他呀，我还以为你做效果呢，我靠
，AI 术语原于。 对人类视觉的研究，让 AI 决定需要关注输入的哪部分，分配有限的信息处理资源给重要的部分。胡老师，这跟你说的不是一回事，
完全不一样呀！
废话了，记住，手他妈那么快，都没有加速了。
那姐，那姐，我都硬编了，
就他妈记住个 AI， 我操！
就是唯一一个，
你别说游戏和死亡笔记。
就是
我就记住个 AI， 我的天！
老师，你瞎掰的，瞎掰的。
那么多专业术语，他都没有数出来，五六七八九，我看见我了，我说。
我对了，
厉害！
哎呀，
啊，猜中了，我的妈呀！
吓死
你！不是猜的官网
吗？哦，对，我猜的官网，但是，
不是他先选他是对的，
我觉得他是对的，我觉得他这个太顶了。但其实我真的觉得，我觉得你俩当中会有一个，谁能想到？
你两回当老人都是这个结果，大伙都是我怎么着我也不会选你。
山庄小助演皮，我跟你说，
演的好呀。
行了行了，几位主播深呼吸喘口气儿，嗓子疼脸疼，真的
能把喜剧人都笑的，只有数慢点，真他妈记不住是吧？
行，来，好了，对不起，来，各位抽，
太吓人了。
哎，好，大聪明又是我。胡老师是对的，
无冕之王，
胡老师是对的，
没有抽卡呢，你有病啊！
我不选这个，我换一个吧，这个。旅行线，相学雷达时空，相学是什么意思？
手上面相，
哦，
就是爱情线，感情线。
旅行线，你已经开始编了，是吗？
旅行线呀，来来来，好，闭眼啊，我慢点数啊，十秒，准备好，十秒啊，来，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这个决定胡老师
未来文明，你知道吗？
先听个好笑的，胡老师，你他妈的这吃了吐啊！你玩的啊？来，旅行线，
未来文明中人们，
啊，对的，
行，先听我。
未来文明中，人们已经拥有了穿越时空的能力了，然后通过雷达可以确定一条指定的线路穿越到你所去到的那个时空当中，那条线路被称为旅行线。
问题啊，你说的是未来时空，人们已经可以确定未来就是时空旅行的线路，那条线叫旅行线。
嗯，
那怎么能确定未来一定能时空旅行呢？
那怎么后面写着我也知道他是在未来文明啊？
后面写的不合理，后面的得合理一点。
哦，就是，哦，
未来文明。
哦，就是我，所以这个意思就是，人们说如果未来有文明，
嗯，
就这么定。
哦，啥叫未来？就是未来进化到那儿了，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嗯嗯，说实话啊，他这个我觉得有点道理，稍微是比上次那个合逻辑的，但我不相信有未来文明，所以这是我的问题。行，那光浩姐，
咋的？你孙子就死了？
那不叫未来，
他绝后了，
他
没
有，他连儿子都没有，都哪来的？
完了，他主要是一个，你脑什么呢？
我看我打柳了，我看一眼。
啊，好的，没事，我都打柳了，你担心。它其实就是一个用来规划你旅行航，就是怎么说，旅行行程航线的，然后是可以去通过一些手段来去进行一个怎么着来着？等会儿进行一个合理规划的一个线路出来，然后这个是靠一些科技手段，它是跟就像雷达一样去探测，然后出一个最合理的旅行路线，
通过雷达来判断未来的一个，
也不是未来，它就是你出行的一个路线。
哦，通过雷达来判断未来的一个出行的路线。
对，规划的时候。
那雷达怎么判断呢？就几个雷达一打，
就是，
发现这儿不堵车。
不是堵不堵车，就是它更多的是针对那些，比方说罗布泊呀，百慕大呀。
哦。
啊，
阿阳老师。
对，未知
领域。就是这个首相。
我缺你，
手枪里有一条线，叫旅行线，它在哪儿呢？它在生命线的下边。它在生命线的下边。
憋半天呢，
不是，你听我说完。
如果要是对的话，让卡吃了我。
他在生命线的下面。
等会儿，生命线是竖着的，他没有下边。
他就是在下边。后边写的。对。他就在下边。然后呢他用来干什么，就是说去啊，你去旅行了。
嗯。
然后看通过你这个手相能看出来你这个旅行。堵不住车呀，能不能晚上叫呀？
那是对的，旅行顺不顺利？
对，
会不会
看这种，你这一生的旅行的情况都在你的手相里。
哎哎，老师，净他妈扯淡！
我先说也是，净他妈扯淡是一张卡、啊，就不要帮着待了，觉得我们不文明，净他妈扯淡是一张卡。
行了，来，首先，我不相信阿英老师。然后
后门这么写的，
我这后面也写着呢。
他卖票吧，求求
他。他俩我也不认。
啥玩意儿？那你自己讲，来，你讲一个，你讲一个。
讲一个。
阿英老师是肯定会觉得，
他憋着估计憋半天，知道吧？
我选光耀姐吧。因为光耀姐她有一个，等会儿她怎么写的来着？就是她有一个小迟疑，
你不能通过场外来判断。
这可能是演技的一部分呢。石家庄小赵丽蓉，
真是你开话，
因为
五六，
我不相信有未来旅行，嗯，所以然后
你不能说你不相信就不
那周星驰是存在的呀。
我不相信旅行，我不相信。
你不能说不相信首相，那但是首相是有的。
那这样
来，我要死了。
他说罗布泊那个，我觉得稍微靠谱。
行，
确实没有
人。
好好好，读一下，读一下。
他妈！
华姐要出去了，我给大家念一下：旅行线是指长相中的一条线。起自于生命线的下半部，可以观察出人在旅行时的际遇或是目的远近的出现。让我们恭喜阿英老师。
那你
的
堵不堵车也没写呀。
我做节目效果吗？我是。
来，我把这卡吃了。
气氛推到那儿了，该编也得编呀。
吃掉。我都想那个时空旅行是对的了，我都没想到双向是对的。我是瞎扯的，我
真没想，我是想了半天没想到这个相学怎么揉进去啊？
不是，旅行线这太扯了，真的。
他还真是下半部，我瞅一眼，我有吗？我没有。
嗯，来，
我旅行线，我旅行线非常之淡，我不适合旅行。
哎呀，我希望我能就是看到一次真的，我他妈到现在为止一次的老师都没当过。好、哦，
太开心了。
准备啊，抽卡，抽卡，抽卡。又是我大聪明，我已经连着死，
要不你重洗？
不用不用，我觉得大聪明的，我觉得我挺好的。
这什么东西？
我不要这张，我要这张。
这又是啥？
智利大楼，
贸易
度一颗星，只给了一个提示词，贸易。这个还觉得挺难的。来，闭眼，塞耳朵，倒数十个数。好，来开始，来贸易大楼，阿英老师。
德国，
我查一句，在场有知道德国跟智利是什么关系的吗？
不知道，
听我给你讲呀。
因为就你文化水平高，你别人都我不知道，我中专文凭。我
德国有个城市叫汉堡这儿有个大楼，这个大楼专门和智利做生意，贸易嘛，做生意
啊、
嗯，挣钱。后来那个楼就被称为智利大楼，
就这个楼光跟智利做生意，
对，
就叫智利大楼。
对，
他为什么不叫汉堡智利大楼呢？就是他得有本土文化呀。
那可能叫这个名吧，但是
哦，
但是反正大家叫它智利大楼。
就是德国有个地方叫汉堡，就有一个大楼只跟智利做。这个大楼是干什么的呢？它什么叫
做生意？
哦，你也不上面没写什么生意，
没有写什么生意，就可能好多好多生意，巨大，就是巨大的财富，巨量财富，
就只跟智利交吧。
对，只在一个楼跟智利，
不跟弱智玩，就跟智利。
智利，
对、
嗯、
哦，抱歉，我让闹总压轴，所以
智利大楼它就是智利本土的一个用来做对外贸易的，就类似于写字楼或者办公楼之类的。因为它智利在地图那个板块上不是细长的吗？它国土比较窄嘛。
是吗？
我的天，
我不知道，
你说地理也不行啊。
你知道智利在哪儿？
智利在阿根廷旁边啊。
真棒！
我管你说的对不对的，先骂你再说。
然后由于海岸线太长，它就都综合到这一个大楼里边了。
因为国土面积的原因，
也不是面积吧，就是海岸线过长，然后综合到这一个楼里边，然后专门做贸易，
嗯，
比较集中。
肖正是，
你开头是啥？
德国，
美国，有个地儿叫华尔街。
好的，
华尔街在哪？
美国呀，华盛顿啊。
人家先说了汉堡。嗯、好的，
华盛顿有条街，华尔街。啥里边
不纽约吗？华尔街啥
玩意儿？首都。
哦，
挖石
头。然后里边的人把那些特别有才华、有智力的一群人以那个
有智力的一群人，
哎，那个打的那个人叫什么来着？我突然给忘了，就德国打的那个人，
波兰。
这不飞圈吧？
回来了。
那个。
你是对的，你是对的，你别看给孩子的。
不是，我想，哦，犹太人，
哦，
犹太人聚集的一幢楼，然后那帮楼主要做那些金融贸易之类的嘛，然后被称为智利大楼，因为谐音在这帮人拥有中国不是全
谐音
是搞到智利，但是因为他们做的是利益相关的东西，所以谐音了，
又有智慧又有利益，智利。
哦，这是中国翻译过来的，
不要扯淡。我选汉堡。
你选汉堡，
因为我不知道德国有哪，但是他
有汉堡，
但是他一长六也应该感觉靠谱。
嗯，
但是我是没有在中国听到有一个
地方，你打开之后发现后面写的是美国。
但是我没有在中国某个地方看到有个楼叫中国大楼。
但是河北有大楼叫什么？
河北大楼也没有，
或者叫什么浙江
大厦？
对，浙江大厦。
这有吗？
有
啊，
有，
就在我家不远。
哦，
有的。
胜利大街。
那我选广小街。我这个人容易被说服，我选广小街。然后就是那个剔除广场那儿，美国什么玩意儿？他要是个美国，我给你。
你把牌吃了。
啊，哦呦，一座位于德国汉堡的办公楼，因业主通过与智利进行贸易获得大量财富，因
大量财富刚说
而被叫做智利大楼。还行，这个我能理解，这个我可以接受，输了就是输了。他要是真跟我说美国，行，哎，有没有
李连杰？他媳妇儿智利，哎，不是励志，
不是，有没有人要当大聪明的？有没有人想当一轮的？
谁没当过？
你没当过？
我第一轮就当了
啊，那你没当过？
我也等过，哎，我再当一回。
那行，那
直接给我，
直接让
那
我帮我。
我不用，我就负责。
他细长溜那段挺好的。
我就负责给你们一个喘气儿的时间。
没有，一长溜那段挺好的。来，咱们三个人啊。
我没有梗呀。
小蒸吃你怕什
么？
来吧，看好了是吧？该我了。
嗯，救命哟！
哟操，又是这个。你尽量都不选了，那我也不选。那哎，
就这个了。
这个词是心一把
或心一棒，
心一
心
没有
心意，就是一心一意的心意。把就是
一把的一把
提手，提手一个把，
然后关键词是感情、武器、器具、
武术器具
哦，武术器具，然后两颗星难度。
好，来，
让我们游戏开始。
别捂耳朵，好了。
来吧，我们从你，
从我先开始啊。
嗯，
这个呀，
嗯，
是一种武术。
嗯，
它这个传说当中，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有一个片儿叫那个《绝代双骄》，是那个电影版的。它那个里边把那个小鱼儿与花无缺塑造成了一男一女，它里边有一种招式叫"郎情妾意剑"。
嗯，
啊，它跟这个有一点类似。当然，我刚才说那些纸上没写，好吧。这个心一把就是最一开始这个，它是一种就是说你要通过一心一意很认真的练习，就是说你把心意全部贯穿。因为之前武术当中讲究嘛，说那个什么有一个词叫那个心猿意马，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心意乱了，就是心意是很重要的东西，当你心意练了之后， 你得全身心灌注进去，你才能学这个。而且他这个把，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那个中国跤，他们有那个大把叫小把，大把是你那么练架势，小把是你那么练架势，就拧来拧去，然后有这么用的。它是配合你练武术当中一个器具，叫心意把。
这是一个器具，
不是他，我认为是跟武术相关的，因为
好好歇会儿吧，来，我过去，来你歇会儿，
他得练武术，
来你歇会儿，
就是他是一个算是一个招式之类的，就是怎么说，就是他是他属于武术当中的一个招式，就是你套招也好，或者是说你使出的那个招式也好，就跟你看的那些武侠剧里边，他不是很定性的你去做出来的这种招式，而是随着你练功的提升，然后你去表达出你内心，也不是说表达出内心，把你心你自己体会到的，你自己真正体会到画出来的一种招式，
混元霹雳鞭，
就是它没有形，它不纠结于形，然后是在意的一种招式，
嗯，
从心而出的一种招式。
来，硬哥，
喜剧是谁？
不是，就是少林。少林有一种叫什么心意拳。还叫形意拳，
形意拳，
形意
拳，
你这还带谐音呢？
他其中的一个招式，由他演化来的一个招式，这个招式只有一招，但是特别牛逼。我他后面字太多，让你过了，让你过了一秒钟，我有点忘了，没记住啊，就特别，反正大概意思啊，大概意思啊，就是这后面那个词分了三个部分，我给它分成三个部分，
哦、
第一部分就是少林。少林一个形意拳，然后他的一个招式
啊。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他虽然只有一招，但是特别厉害。
嗯、
第三个就是说，就是如果能把他变得特别，因为那个确实没太记住，把他如果练到特别高级，就特别牛逼那种，大概那个意思吧。
你这就是一招先吃遍天吗？
啊，可以这么理解。来刀还得是您，真是
我现在我吹捧评委了，开始。哎呀，
选谁？大头
兵。哎呀，我选。首先你先
怎么又把我
少林，
嗯，
南少林北少林的，
那又没说
没说，你那个是啥？
就是传统武术的一个招式，然后是从心而发的，而不是不在
你那有起源吗？
没戏，
你下回说武当，你下回
啊，我下回
那我选少林。
好，
哎，由心意拳演变而来的少林秘籍绝学，虽然只有一个动作，但是变化妙测，若练到极致，便能达到忘我。
传若练到极致，便能达到忘我的无上境界。他俩其实有点类似，
嗯、
但是阿颖老师胜就胜在前两个。
少林，
少林，我明白了，下回我也得这样。
咱得定一个地儿，或者定一个组织。
做一轮了，你看看节目还是怎么着？
看一下吧。
行，然后你完这个后，咱们再来一轮就得了，估计应该差不多。
有点累。
好，我们最后一轮了，最后一轮咱们上个难度，就是。三星难度的，
好，
但是三星难度它是没有提示的，就是大家就纯是
纯瞎呗。
嗯，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抽卡，
这是个什么东西？
哎，给我个老实人吧。
来来来来来，
好、
哦，好、哦哎，这个光耀老师是大聪明，然后这张就算了，因为这张我刚才看了一眼，然后从里边选一个。
我觉得我想挑一个顺眼的，这是什么东西？哎，咱要不来这个？哇，抽吧抽吧抽吧，
那你就抽。
我这真的看哪个都离谱，不愧是三星。嘿，
哎，
好，
这啥呀？这啥呀？念一下，
哦、
念一下，念一下。
哦，我以为把背面亮过来了。
这个咱换一个吧，
这个好，这个好。
啊，这个吧。
问题是，
以下
哪
个
地方有 WiFi 无线局域网？我们有三个选择：喜马拉雅山、兵马俑和亚马逊。
这是个选择题吗？
选择题。
咱们三个人可以同时都说一个，但是你得解释、啊，
说出原理来。
对。
哎，它背面会有原理吗？
应该会有，
无所谓，瞎选吧，来。
然后，来准备闭眼了，闭眼捂耳朵，来。
开始。
十，好。
好了了，然后我们
胡老师点名
点
将，点
到谁就是谁。胡老师，
胡老师，
好，黄老师。
哦、兵马俑，兵马俑，因为大家经常会接收到一条短信。
就是我是
咱们这些兵马俑保持通畅啊，知道吧？
我滚出去！
咱保持通畅的话，咱怎么别让别人威他五十呢，你知道吗？
威五十那是秦始皇，不是兵马俑。
对，但是秦始皇有 WiFi，
不能亲自发的。
秦始皇都有 WiFi 了，那兵马俑没 WiFi 的话，他们怎么着？咱们现在还没有找到
秦始皇。他发的是短信，他发的是短信，又不是、
啊、
又不是 QQ。
现在也是电信诈骗，是吧？然后
真，王老师真挺有扯淡，
肯定得，所以兵马俑那儿肯定是有 WiFi 的。喜马拉雅山也得有，
你还有点也得有，
是吧？你爬山的，你万一掉底下了，你怎么
你有点正经
的
理由吗？
你有点正经
的理由吗？
不是，你就说你爬喜马拉雅山，
我不爬，
你爬半山腰掉一个缝里边了，你怎么让别人救你呢？
我不救，我死心，我认命。
你是不是得找人救你？
他变成冰雕，
对不对？那个地方得有吧？亚马逊，你去亚马逊了？碰见条蛇，康金咬了你一口，五毒蛇呀！你中午不就死了？你说你咋整？你是不是得 WiFi 摇人过来抬着你，是吧？你顶多走个四步半。
选一个都有道理，你选
都有
啊。所以胡老师的结论就是都有，是吗？
好，
我不听他狡辩了，好老师。喜马拉雅山、兵马俑，还有亚马逊雨林，哪有 WiFi？
亚马逊雨林，
为什么呢？
因为去亚马逊雨林的人其实是要比登喜马拉雅山的人多得多的。亚马逊雨林它周围有很多个国家，而亚马逊不是而喜马拉雅山只有两个，中国跟印度嘛，一分一半。
嗯，
亚马逊尼泊尔
不更多
哦，尼泊尔是吧？哦，那对对，尼泊尔、
啊，尼泊尔。
但是亚马逊雨林它的 WiFi 是干什么用的？不是用来让他们刷朋友圈的。它的 WiFi 是通过无线那个收音机和那个对话对讲机，他们是用 WiFi 来连的。他们是
对讲用 WiFi 连，
他们是特制的这个对讲 WiFi 机，对讲无线 WiFi 机。所以说在亚马逊
这到后边写的，我想
他没有，他不是说写的是对讲 WiFi 机，他们就是说用
无线做对讲，
对，用作通话使用。他们在经常用在河上边，
他直接
为啥不打卫星电话呢？
他直接用
一个道理，你微信电话和对讲机都是一个道理，都是通话通信使用嘛，所以是亚马逊雨林。
嗯，
别问了，就这样了。
他直接用对讲能怎么着呢？
就对讲有的时候他信号薄弱。
那 WiFi 不薄弱，
他
安多少路由器、啊
哎？他们特制 WiFi 就
他安多少路由器？
他们那特制 WiFi 都可以让秦始皇发出短信。上面写着呢，我跟你。
好的。
三行半这字儿。
好的，阿英老师。我消化一下。
这三个地儿都有 WiFi。
这三地儿、
哦。哎，
对，
我信了，你继续说。
喜马拉雅为什么有 WiFi 呢？
嗯，
咱们的节目老在人家平台，
要不然没法上传，对吧？
感谢。
荔枝里边播开是不是也有 WiFi？
哎，
宇宙里边全是信号啊！
就我说正经的，就是那儿老人去爬山嘛，那儿老人遇害嘛、
嗯，
就是为了能让他们就是
更快的发现，
就是沟通及时嘛，就是让你及时沟通一下。
啊
是不是
救援方面？
对对对，还谢谢你啊！
你这跟我那答案有啥区别呢？
我在你后面说的。
他踩在了前人的肩膀上。
嗯嗯。兵马俑其实很好解释嘛，兵马俑里咱都能去看，对吧？
就黄龙江一派全都带蓝牙。
嗯、啊, 啊，就是咱都能看，咱这一去那儿就能搜到 WiFi， 这是为了旅游，为了游客方便，你就拍打卡拍个照、
啊。这个合理、欸，
对吧？
我也想编这个理由。
你那还有办公人员呢，人家办公人家不得上微信吗？
哦，
是吧？电脑端也不得登微信吗？
这里边修文物的，
啊、你统计一下，给那个兵马俑每天来上班签个到，是不是？打卡、啊、是不是？打卡你用 APP 打卡呀？现在不都是无线办公，是不是？你们都得用 WiFi 吗？
那不一定。那你想想，那个地方氧化就会对兵马俑造成伤害，你这无线电不会造成伤害呢？
咱们说下一个。
胡老师真挺能吃的。
两张卡都给胡老师。
亚马逊雨林，因为好多科研单位去那儿去那个什么去进行科考了，他们对外这也是对外沟通用的，都需要连这种 WiFi 嘛、
啊、
然后能方便对外沟通，就把你写个论文你得发给老师看呀，对不对？人上知网查个虫是不是，你都得用 WiFi。
乖，你上知网
啊？对，你不知道知网，你就不要想演戏了。
哦，行，可以。
嗯，
你也别问，你就猜。
我愣猜一个，就是因为他俩说的是一样的，所以我选黄老师。
哎、你
我没法猜了，我只能这么猜了。
哎，
那么就这么着吧，我瞅一眼。
我都选他，我。
能玩我瞅一眼。哦，三个地方都有 WiFi。喜马拉雅山用于救援用途，兵马俑用于提供给游客使用，亚马逊雨林的 WiFi 密码更是引起哇，为了抢密码引起了军事冲突。
那应该是阿云老师，应该是老师，
就他提游客了。
哦，阿云老师是下班人。
那怎么？哦，
解释的太水了。
就是我看着答案都不知道谁是。行，特别好。最就是怎么说呢？本场最佳胡老师。
关键是胡老师那个相声让人爽。你应该学人家阿云老师，三个地方都胡老师，兵马俑。哎，但是喜马拉雅也得有你。好像真的好像。
真的，胡老师全场最佳，他就是演老实人像瞎掰人，瞎掰人像老实人。
胡老师真的
非常棒，
真的。
瞎装小周星驰。
真的做到他之前说那句话，就现在最牛逼了。
非常棒，
行，然后
给我50，
剧组都这样嘛，就是
准备收底啊。然后今天跟大家玩了个小游戏，叫这个下班王，
大家一点参与的也没有的。
大家听懂没？反正我觉得挺好的。然后我希望观众朋友们，不是观众，我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在我们这条节目下方多多评论，多多留言，因为我们觉得挺好玩，我们想再玩。你们如果不评论，我们就得偷着玩。然后那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多多给我们点赞，多多给我们评论啊。如果要是想加入我们的听友群的话，也可以加入我们听友群。那么阿阳老师加入听友群的方式是什么呢？
就是闲聊客厅的首字母 LXLKD999，就是微信客服可以拉您进群。
哎，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